唐英杰去睡了，张逢义也准备去休息。我在盯着张逢义看了一眼，他没有反应，也就是他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的了。于是我肯定了汪某就住在高朗街27号3楼的那间卧室里，这也就是我们即将行动的最后指标。第二天，28年3月20日，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。早晨大约9点半光景，我正和鲁翘、建生三个人在饭桌上研商唐英杰的侦查报告时，魏春风一个人从外面跑来告诉我说，汪家正在打点行装，有全家外出模样，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相隔不到1-2分钟，徐先生也打电话通知成，他协同家属准备5钱启程到打乐去，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到西贡就此放羊，此刻还弄不明白。以上两则消息虽出自不同来源，但却相当吻合，以此为据再略加推断，几乎可以判定汪某全家就要离开河内了。不过其中仍有令人费解之处，想打乐这个地方是夏天游憩的去处，离河内有好几个小时的行程，现在只是初春天气，到那里去干什么？而打乐又在河内到西贡的半程，是否就此不回来了呢？是不是走漏了风声而惊动了他？因时间紧迫，事实上已来不及查证，必须立即有所决定，马上采取应行的步骤才是正理。可是我不免有些踌躇了，倒不是怀疑消息的本身可靠与否，而是在这种突发的预计以外的情况下该怎么办。我不再和他们商量，思索一回，做了如下的决定，请王鲁翘、于建生分头传达，立刻召集张逢义、唐英杰、陈邦国、陈步云各同志，各自携带武器备件，集合待命，准备出发，则由魏春风回去联系当地运用人员，在不露痕迹的要求下守候在汪峪附近，无论发现任何举动，务必火速电话传讯，电话通知方炳熙立即前去办主徐先生，请他设法利用他与河内警政当局的私人关系，随时了解汪某的动态建告。之后我和鲁翘到门外去检查过那两个门的福特小汽车，加足了油料，试了试引擎，上午10时过后不久，魏春风从外面打电话回来，他不改老习惯，仍然慢条斯理地说，
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已经从汪家大门口开走，我如果判断的不错，看样子是朝红河大桥方向驶去。
接着他又说，看见了，有很多人，他们俩夫妇都在内。可以意会他是一面打电话一面正严密监视着对方的动态而随口报告。这一通电话刚巧是我自己接听的，时间上不容许多问，我当时的反应在直觉中只有一个追字，于是我大声发令，招呼他们携带武器立刻一起上车。车子小，连我在内一共坐了7个人，其中有一特大的和2个头号的大块头，虽然分为前3后4，还是挤得满满的，路人见了实在显得很不寻常。我驾车，紧贴着我左肩的是鲁翘，外侧靠着车门的是身材高大的陈邦国、冯毅、建生、英杰、步云在后座，冯毅、建生两人粗壮，取仰卧姿势，背部倚在后垫上，英杰、步云两人较为矮小，头部前倾，与其说是坐着，倒不如说是半蹲半跨在冯毅、建生两人的腿上。我知道驶向红河大桥途径，因为这是一个最显著的目标，在当地太有名气了，可惜的是平常没想到走过去看看。行进中在车上大家都没有说话，也许是我一个人沉默的，而他们都不愿意开口，相信此时此刻无论多么沉着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，主要的并不在于畏难，应该是未知数的一种悬荡。就连我这个指挥者在内，除了追踪之外，
究竟准备怎么样，一定要等到追上了之后才能有所决定。目前假想而已，那又说什么才好呢？车抵红河大桥桥头，偏又遇上正在整修桥面，所有来往的车辆只能单线通行。还好我们这部车子刚刚赶上绿灯，车辆排列成行，大家首尾衔接，缓缓前进。管理交通的人员的确注视了我们好几眼，幸好没有什么表示。走了一程，遥遥望去，相距约有八九百米处，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停在路边一块空地上，虽然看不大清楚，由于正好是两辆大轿车，莫非这就是汪家的一行人吗？又往前推进了大约四五百米，第一个念头就是先把车子放慢，找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，也好在较近的距离内，便于观察而利于判断。于是就在相距前车约三百米处停了下来。我叮嘱车上的同志们暂时不要下车走动，以免引起对方注意。对方车子里坐着什么人看不清楚，时间稍纵即逝，情况依然不明，心情之焦躁可想而知。听一下大家的意见，又是各有主张，真不知到底听谁的才好。照陈邦国的说法，那辆车上一定是那个家伙，应该马上冲上前去拔枪就打，干完了再说。于建生拍着陈邦国的肩膀叫他不能胡来，他接着又对我说，还是判明车上究竟是些什么人，再决定下一个步骤才比较妥当。我觉得颇有道理，正在发动引擎把车子开过去之际，坐在后排的陈步云说，我们要当心对方车子上有保护他们的安南警探啊。真的提醒了我，这可不得不小心。我一踩油门，朝着还停在那里的两辆车开去，决意从他们面前擦过，乘机切实看个明白。当时车行太快，我要把住方向盘，不便扭头去看，可是嘴里提醒他们注意看清楚。看是看到了，两部车上包括司机在内共有九个或十个人，其中只认得三个，除汪精卫、陈碧君两夫妇外，还有一个曾仲明，其余的就一概不认识了。至于哪几个是随从的侍卫，有没有保护他的当地便衣警探，当然不是光凭着看一眼就可以判定的。可是鲁俏、建生他们几个人却都异口同声地说，那几个人不像是警探。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我们的车已超越数十米，有人回头一看，停在那里的两部车已开始移动。忽又听邦国大叫，赶快掉头，他们跑了。我紧急刹车，待调转车头时，眼看着前车已飞驰而去，我们立刻开始追击。他们的车分列前后，在汪的居前，另一部车随后，速度比我们的更快，以目测距当在两百米开外，而且还在越拉越长中。我想这不打紧，一次到了桥头，前车总会慢下来的。一霎间已经到了桥边，料不到巧事连连，若不然就是机运太差。眼看着汪某他们两部车刚刚通过，轮到前一部车的时候，灯光一闪变成红色，遇到这种情形，急不得，恼不得。除了耐着性子等下去之外，难道还能飞越红河桥不成？虽然已经失去先机，但是不能就此认输，还得找机会再来才是正理。3月20日晚上11时40分，还是原班的七个人，在夜静更深中悄悄的出发了。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沉重的，常听到有人夸口说是一文杀人，就如小孩穿新鞋般的喜悦，除非他是个丧心病狂的人，否则那全是胡扯。不说别人，就以我个人为例，如果为了自己，我根本就不敢去。且说我们几个人在出发前就已配当好了，其职责分工如下，我本人指挥调度，王鲁俏、于建生、陈邦国、
唐英杰四人进入宅内，并指定陈邦国为开路先锋。他力大身粗，勇猛强悍，足可当此重任。唐英杰紧随陈邦国之后引导登楼，他事先曾数度前去侦查，王鲁翘为主，于建生为辅，二人同力进行锄奸，彼此接应，互为掩护。张逢义、陈步云巡回户外，以为少杰。这一次出动仍然由我任司机，几个转弯已经开到汪峪附近，我们的车子刚在高朗街左侧的一条巷道中停下来，而鲁翘他们几个还不曾全部跳下车的当口，突然有两名安南籍的便衣警探由暗处走到前面，他们叽里呱啦的讲了什么我们听不懂，再打手势比划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明白示意我们不可在此停留，赶快走开。正值进退两难之际，魏春风来了，他没有多问，就拉了一个警探走向暗处，另一个也跟了过去，不知道他们嘀咕了些什么。不一会儿魏春风跑过来，他问我身边有没有带钱，我未加思索的一摸口袋，掏出来就塞给魏春风，他数了数，全部有4500元。他说都给他们算了，转身又去和那两个人周旋去了。魏春风很快回来说已经打发走了，于是我松了一口气，